大家早，欢迎收听最新的每日放送。今天科技圈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晶片大厂 AMD 宣布并购成立仅三年的加拿大 AI 晶片初创公司 Talas。 他们的核心技术非常疯狂，竟然是把 AI 模型的权重 Model Weights 直接雕刻到细晶圆的硬体电路上。根据展出的第一代测试晶片 HC1，在台积电6奈米制程下运行 Meta 的 Llama 3.1 8B 模型，生成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秒16960个 token， 这比传统 NVIDIA GPU 快了48倍，甚至比 Cerebras 晶片快了 8.5 倍。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不需要建立庞大的资料中心，就能实现超低延迟的推论，对 AI Agent 代理人发展有革命性影响。
这技术听起来很神，但本质上它做的是一种 MSIC 模型专用集成电路。问题在于把模型固化在晶片上，等于是走上了极端的硬体路线。现在大模型几乎每个月都在更新迭代，一旦你把权重刻死在硅晶圆里，只要模型有重大更新，晶片就得重新报废，重新流片 tape out。虽然 Talas 宣称他们只需要修改两层金属层，成本比重训练模型低100倍，但对于追求最新 SOTA 最先进技术的厂商来说，这代价依然非常高。况且 Hacker News 上有网友指出， HC1 晶片面积高达815平方毫米，功耗几百瓦，根本不可能塞进手机里。它主要是针对数据中心的高并发任务，并不是给终端装置用的。
话说回来，如果能把推论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即使是用半年前的模型，对许多不需要顶尖智慧但极度看重速度的自动化任务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比如在 test time scaling 测试时溃展的场景下，让模型多思考几十秒，尝试数十种解法，极速晶片就能让这种推理过程瞬间完成。说到科学界的突破，最近太阳物理学也有重大发现。科学家利用 NSS 的丹尼尔井上太阳望远镜 DKIST 首次在太阳表面观测到了 Kelvin-Helmholtz instability 开尔文海姆霍茨不稳定性。这是一种流体剪切不稳定现象，以前只在理论和模拟中出现过，现在终于被直接拍到了。
DKIST 这台4米口径望远镜确实厉害，它以740赫兹的高帧率进行观测，解析度达到了20公里等级，太阳光子数量极其庞大，能在狭窄光谱下实现这种超高时空解析度，让科学家终于能清晰看到太阳光球层表面直径100公里以下的漩涡湍流。过去我们知道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但一直不清楚微观层面的能量是如何耗散的，这次证实了小尺度湍流在能量传输中的关键角色，也算是让当年初步撤资 Arecibo 阿雷西博天文台转而支持 DKIST 的 NSF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科学研究需要精密工具，资安防护也一样。著名资安专家 Troy Hunt 宣布，尼泊尔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SCSC 正式加入 Have I Been Pwned 简称 HIBP 的免费政府监控服务，成为第47个加入的政府机构。这让尼泊尔政府能够及时监控其官方域名下是否有公务员的邮件信箱密码出现在最新的数据泄露事件中，从而在骇客利用前迅速进行安全处置。这对于提升开发中国家的数位政府防御力非常有帮助。
尼泊尔政府的资安确实急需救援。有当地工程师在社群上吐槽，尼泊尔某些政府网站连基本的输入检查 input sanitization 都没做，甚至能让人对生物识别数据跑任意查询，甚至连线上预约护照换发时，系统竟然要求使用者自行把电脑时区改成亚洲加德满都才能顺利操作，简直是离谱。不过话说回来， HIPP 这标题写着 Welcoming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第一眼看还以为是尼泊尔政府整个数据库被泄露并放到了 HIPP 上，着实让人虚惊一场。
这种命名误会确实容易引起心惊。不过谈到最佳选择的决策，今天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式文章叫 Mario Meets Pareto， 作者 Antoine Merowitz 拿马利欧赛车吧来解释经典的 Pareto Front 帕雷托前沿经济学理论。在游戏中，玩家需要从几十种驾驶、车身、轮胎和滑翔翼中组合出赛车。如果只考虑速度与加速度，585种独特总和中只有14种是落在帕雷托前沿上的高效选择。也就是说，其他组合都会被这14种完全超越 dominated。
这个模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推广到三维。当你把职业玩家最看重的 mini turbo 甩尾 mini 加速纳入第三个维度时，帕雷托前沿的范围会呈指数级扩大。文章分析了目前顶级电竞选手最爱的组合，佩姬公主搭配泰迪熊赛车、滚筒轮胎与云朵滑翔翼，它刚好就精准地落在速度、加速度与迷你加速的三维帕雷托前沿上。这证明了顶尖玩家通过经验摸索出的 meta 最佳战术，在数学上完全符合多目标优化的最佳解。这个概念在软体工程里也很实用。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架构折中时，根本还没摸到帕雷托前沿就急着做妥协了。
讲到工程师的工具选择，很多人常常被线材规格弄得头大。Make Use Of 最近一篇文章引发不少讨论，作者表示自己再也不相信 USB-C 缆线上的标签了，而是直接买了一个15美元的 USB-C 电源测试仪来量测。因为现在 USB-C 接头长得一模一样，但有的只能跑 480Mbps USB 2.0， 有的却能跑 40Gbps 的 USB 4。充电功率更是从15瓦到240瓦不等，全靠内建的 eMarker 晶片来通讯，肉眼完全无法分辨。
不过买15美元的测试仪可别高兴得太早，这种平价测试仪顶多读取 eMarker 晶片回报的功率和电压电流，根本无法测试实际的数据传输频宽。要真正测试 40Gbps 甚至 Thunderbolt 5的频宽与讯号衰减，需要上万美元的测试控制器搭配几十万美元的高阶示波器。而且有 Amazon Vine 评论员指出，市面上许多劣质线材连 eMarker 都在造假，例如将厂商代码写成0+0或标榜240瓦却没装晶片。真要买靠谱的线，还是认准 USBIF 官方认证或 Cable Matters 这类大厂比较实在。
说到开发者工具，最近又有热门开源专案获得资本青睐了。终端多路复用器 Terminal Multiplexer 专案 Hedger 宣布加入 Y Combinator 的 F26 创投营。Hedger 专为同时管理多个 CLI AI Agent 设计，采用 TUI 终端使用者界面，让工程师能在终端机里轻松追踪多个代理人的工作进度，甚至支援 SSH 远端控制。目前专案已经累积了2.5万颗 GitHub Star 与34万次下载。创办人为了让大家自由使用，还将授权条款从原本限制较严的 AGPL 改成了 permissive 的 Apache.2。
开源专案拿 VC 资金，在 Hacker News 上几乎是一片哀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专案会走上 anshitification 平台劣化的老路。最后为了商业化，把核心功能闭源或强推云端服务。况且这个领域现在挤满了竞品，像 Superset、CMUX、M-Dash， 连 Mitchell Hashimoto 都在做 Superlogical。 大家选择 Herder 就是因为它轻量、纯粹，一旦背负了 VC 的回报压力，难保证还能维持简洁。不过既然已经改成了 Apache 2.0， 就算未来本体被商业化搞砸，社群也能随时 fork 出干净的分支继续维护。
除了工具的演进， AI 对程式开发本质的冲击也引发了深刻讨论。 Dev.2 与 HN 上热议的文章 Taste is all that's left 提出一个观点，随着 AI 让程式码生成的成本降到接近零，从想法到成品的距离被压缩了，过去靠熬夜写程式、踩坑获得的技术壁垒不复存在。作者认为，当产出变得过剩且充斥着刚好可用的代码时，唯有 taste 品味，也就是那种能在一秒内看出一段代码或架构是否 sag 下垂失范，并有勇气说出 no again 重来的审美与判断力，才是人类工程师最后的护城河。
这篇文章想法很好，但尴尬的是，它一发出来就在 Hacker News 上被网友集体吐槽， 因为文笔充满了精致的句式翻转与短句，读起来极度像 Cloud 生成的 AI slop AI 垃圾文章。作者最后不得不紧急发布 postmortem 事后检讨，发誓绝无使用 LLM 撰写。这恰恰讽刺地证明了文中的观点，现在连写作品味都被 AI 模型训练及同化了。此外，从商业角度来看，市场与老板根本不在乎你的代码有没有品味，他们只看 feature 上线的速度。品味无法反映在 git diff 上，这才是现实工程师面临的残酷困境。
虽然市场追求速度，但维护生产环境的稳定依然是刚需。今天 Product Hunt 上获得高票的 Super Log Responder 就是为此而生的开源 AI 侦错 Agent 除错代理人。它直接整合开发团队现有的 Sentry 或 Datadog 警报，并驻扎在 Slack 频道中。当系统发生 Incident 异常事件时，它会自动抓取 Full Trace 完整追踪日志，检视 GitHub 代码库，并在 Slack 讨论串中直接回复根因分析，甚至自动开一个可以 merge 的 pull request。
这产品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逼你安装新的 telemetry 遥测工具，也不逼你看另一个 dashboard， 而是直接镶嵌在工程师现有的工作流里。不过团队在回应网友质疑时也坦诚，要避免 AI 开出看似正确但破坏架构风格的假修复 false positive 非常困难。他们目前主要靠精简 prompt 搭配严格的测试用例 test thesis 来收敛 AI 的行为。这种工具确实能省去半夜三点被 pager duty 叫醒后手忙乱找 bug 的痛苦，但 PR 送出来后依然需要由品味的人类工程师做最后严格审查。
提到让 AI 更好地理解上下文，BrandFetch 今天在 Product Hunt 推出了 BrandFetch MCP 模型上下文协定伺服器。很多人用 Cursor 或 Cloud Code 写前端页面或制作简报时， AI 常常会随便画一个假的品牌 logo， 乱编 hex 色码，甚至附上错误的字体。BrandFetch MCP 整合了全球超过5000万个品牌的官方资产，让 AI 代理人在生成内容时能直接透过 API 查询到精确的史料 logo、 品牌调性与官方色彩。
这个 MCP 实用性蛮高的，它提供了5个核心工具，包括解析公司名称的 Brand Search， 取得标志与字体的 Get Brand， 甚至还有分析品牌语气与受众的 Get Brand Context。 现在你可以直接对 Cloud 说，帮我做一份比较 Stripe 与 Airbnb 的竞品分析简报，并带入各自的官方 logo 与品牌主色， AI 就不会再幻觉出奇奇怪怪的图案了。对于经常需要用 AI 产生 client facing 面对客户文点或行销网页的团队来说，这确实解决了一个很烦人的细节痛点。
总结今天的讨论，从 AMD 收购 Talas 带来硬体时刻模型的急速推论，到太阳表面微观不稳定性的科学突破，再到开源除错工具 Superlog 与 BrandFetch MCP 的普及， AI 的基础设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善。当生成与执行的门槛降到最低时，人力工程师的角色逐渐从重复劳动的执行者转变为系统架构与品质的把关者。无论是审核 AI 开出的修复 PR， 还是在多目标优化中找出最适合的决策，我们的价值都在于深刻的判断力。今天的每日放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